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00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给公司员工做饭中救人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1年了，在师父的慈悲指引和保护下，我始终一边工作一边讲真相救人。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一，尽心尽力工作，证实大法美好。经一位熟人介绍，我找到了一家通讯公司工作，负责给公司员工买菜做饭，兼搞公司的卫生。我对熟人说，你还是先跟公司领导讲，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如果领导不允许我修炼，我就不去那里工作了。第二天，熟人跟我说，领导让我去工作。到了公司办公室，我礼貌地问，经理好。他打量了我一番，说，看起来很光明，很精神，给人很好的感觉，像个学法轮功的人，不错。我说，经理，你知道法轮功吗？他笑呵呵地说，我虽然不怎么了解法轮功，但从你的身上我就能看出法轮功是好的。第二天还没等我完全搞好卫生，经理就亲自买了很多好菜，迫不及待地要我给大家做饭吃。第一顿饭做出来了，员工们11点半涌入厨房，一下惊呼起来，哇，好干净，好亮堂哟，阿姨好。接着大家就争相帮着把菜端到饭厅的大圆饭桌上，围着大桌子一起吃饭，都说饭菜好吃。经理说，真是好吃，不需要试用期了。公司不大，也就20来个员工，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可能是经理告诉他们的。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说，终于吃上可口的饭菜了，学法轮功的人原来这么豪，这么能干，根本不像电视上讲的那样，那些宣传才是骗人的。就这样，我正式成为公司的做饭阿姨。公司要求每顿90块钱，要做出8道菜，煲一锅汤。我就每天从财务处领当天的伙食费去买米买菜，同时利用买菜的机会使用真相币，面对面给接触到的人讲法轮大法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期间经常有省市级通讯系统、公安系统的领导及政府的领导到公司来议事，都在公司食堂就餐。每当这时，我就得额外的多做很多工作，要加很多菜，或者再去另外买菜，另外做饭，款待各方领导客人。我常常超时工作，但我都无怨言，尽心地把饭菜做好，把厨房和饭厅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彬彬有礼地招待各方客人，同时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的残酷暴行，将中共祸乱中国、危害百姓的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领导客人们基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都接受真相，有的还做了三退，也赞扬我工作做得好。我很快就跟员工们熟悉起来，大家都很尊敬我，都喜欢听我讲大法真相，每次来吃饭都先叫一声阿姨。一天中午吃饭，经理对全体员工说，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位好阿姨，以前找了6-7个你们都不中意，现在这个学法轮功的阿姨好吧，这回满意了吧。一个屋子人都开怀地笑了，都说谢谢阿姨。我笑着说，那就谢谢法轮功吧。二，被评为全市通讯系统第一名做饭阿姨。转过年的新春，公司要改建办公大楼，也换了一位新经理。新经理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说，听说你是学法轮功的，听说你一直做得很好，我信任你，现在不用你每天领钱去买菜了，我就按月把伙食费给你，你就按照法轮功的教导去做好了。这一下就有更多的各级领导和建筑商来公司商议改建事宜，也都在公司食堂吃饭， 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给各方客人讲大法的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我更加用心地选择食材，尽量地将主菜和配菜搭配得合适，佐料尽量传统化，又不失现代鲜美，使菜肴基本是色香味俱全。天天八道菜，煲一锅汤，天天不同款式，尽力让大家吃得可口。员工们都在外来的领导们面前称赞我的为人，夸奖我的做饭技巧。每当这时，我总是说，首先感谢法轮功师傅的教导，再感谢大家的鼓励，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一日，经理带着本地协党政府综治办主任来饭堂吃饭，我热情地端上饭菜招待他俩。那位主任夸赞说，听说你做的饭菜最好吃了，你咋做得这么好呢？我说，谢谢你的称赞，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大法师父教导我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为他人着想的。我希望领导和员工们能吃得称心些，都能健康的安心的做好工作。他说，哦，是这样。经理说，我们阿姨做的可真好吃，其他公司没有谁能比得上的。我紧跟着对那位主任说，主任啊，你可了解法轮大法？他说，不很了解，没空。我说，主任啊，你当官可要当个明白官哦，你可千万要了解清楚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不能盲目的执行江泽民流氓集团的违法命令，迫害好人，那是助纣为虐，是对真善人佛法犯罪，使不得哟。他说，那是那是。一日中午吃饭时，经理说，经本是各系统各级领导的明察暗访，拍照评比，最后开会宣布，咱们公司的做饭阿姨被评为全市通讯系统的第一名。阿姨，你为我们公司争取了一份荣誉，以后我们公司的饭堂想要添加什么设备，市级领导都允许。员工们都欢呼起来。办公大楼改建完毕后，我们公司的食堂被树为全市系统的典范。三，遇到不公向内找。就在公司上下内外都赞扬我的时候，女副经理却不断无中生有地向我发难，背着我跟经理和员工们说我的工作做得不好，炒菜的花生油浪费很多，造成油不够用，买菜也不合适，做饭不够吃等等。反正我做啥都不合他的意，老到经理那儿告我的状。由员工私下告诉我，副经理是想把他自己的亲姑姐拉来公司做饭，因此对我百般挑剔，没事找茬，一门心思就是想撵走我。员工们一直都很讨厌他，大家都说，我们就要你做饭，谁都不要，都叫我提防着他，不给他搞事。有一次，因为公司请客吃饭，财务给了我500块钱买菜，我灵机一动，就请副经理的侄儿，也是公司的员工开车，拉我一起去买菜。我把钱交给他，我挑选材料，他计数和付钱。回来我做了顿大餐，领导、员工和客人们都吃得开心，真是皆大欢喜。可是第二天，副经理向我大发雷霆，说，买这么点菜，咋花了500块钱？我赶紧去找他侄儿来对钱数，他侄儿拿着记账本来了，跟副经理逐一的合计起来。他说，都是我付的钱，还嫌些不够呢。副经理说，往时也不用那么多呀。他侄儿说，现在菜涨价了，特别是鹅，最贵。目睹这一幕，等副经理离开后，员工们都炸锅了，七嘴八舌地替我打抱不平。太黑了，简直是恶意整人。阿姨幸好是跟她侄儿去买菜，有证有据，不然这回跳入黄河都洗不清了。我虽然在事发的过程中没辩解过一句，但心里很难受，委屈心也上来了。心想，我辛辛苦苦的，却遭个不清不白。这不是怀疑我贪污员工的伙食费了吗？碰巧我丈夫也知道了这事儿，他叫我不做了，另外找工作做，我也不想做了。可转念一想， 如果我不做了，去哪儿找一份天天能用那么多真相币救人的工作？为了救人，多委屈我都要做。不久经理调走了，副经理升任了经理。公司每年过完大年要搞一次新年开门红，各级领导都来庆贺，都要办一场大聚餐。去年中共病毒瘟疫爆发，新年初还没封闭管理，开门红照办。女经理叫我买最好的菜，做得丰富些，带宾客贺新年迎红运。可过后又像去年那回一样向我发难。丈夫知道后火了，叫我马上不做了，出力讨侮辱，坚决不干这个工作了。然而这回可把我骂醒了。我冷静地想了，咋老碰到这个事儿呢？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反遭这个损。我又想，我是修炼人，遇到问题都不是偶然的，我得向内找了。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晚上做完家务后，我静下心来开始向内找。这一找可把我吓坏了，我发现自己竟然有那么多肮脏的人心。首先我找出了贪小便宜的心，如公司经理叫我买菜，就按当天的市面价回来报数，我一直都是按照卖菜老板的优惠价付钱，回公司按市面价报价，天天拿点差价。这些年我被中共恶党迫害，家贫如洗，每个月才1000多块的工资，要供孩子读书，家里入不敷出，这点买菜的差价刚好能补上点家用。我自认为既没有占了公司的钱，又没伤害商家，如今凡是给饭堂买菜的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一直心安理得的。还有饭堂有时剩下饭菜，觉得倒掉很可惜，我就打包下班带回家，还觉得是自己珍惜食物，是做好事。再有找出了厌恶心，看不惯别人的心，实质就是歧视心和妒忌心，还有爱听赞扬话的虚荣心等，突出表现在对女经理的不顺眼，讨厌她不守妇道，跟一些男人搞坏事，有关她搞男女关系的绯闻在本地传得沸沸扬扬，我讨厌她拉拉塌塌，随地吐痰，随地扔垃圾，我刚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板她随意弄脏，不像个女人，更不像个领导。讨厌她总好摆架子，一副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架势，随意伤害员工，待人不善等，是十足的中共协党那套腐败的官僚作风。抓到了这些不好的人心，我心里一下通畅了，原来我的所想所做很多都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买菜拿差价，这就是类似利用职权谋私利，拿回扣那种贪污腐败行为，把员工剩的饭菜拿回家，表面上是珍惜食物，实质上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背后隐藏的还是贪心。做好饭菜本来就是自己应该努力的，我却听到赞扬就开心，听到指责就烦心，只想听顺耳的话，这不就是求名的心吗？贪图虚荣，把自己混同于当今的常人了。再回头看女经理，忽然觉得她很可怜。她也像无数的中国人一样，生长在中共协党体制统治的国度里。在协党文化的毒害下，道德沦丧，人们都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分不清是非善恶，所以副经理也是受害者。作为修炼人，我怎么能歧视她呢？还愤愤不平地想，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领导呢？这不是妒忌心吗？唉，都是我自己的错，没修心造成的。通过学法向内找，按照法理规整了自己后，我一点不讨厌女经理了，反而对她更好了。她下班到饭堂来时，我都尊敬地招呼她吃饭，她也不对我板脸孔了，也不挑剔我了。中共病毒疫情汹汹来袭时，我弟一下子就有了很多确诊病例，大街菜市、大路村口都封闭了。这时听说女经理身体不好了，我就跟她讲大法真相，劝她三退，告诉她念九字真言。四，疫情期间讲真相救众生。中共病毒疫情中，公司照常运作，我更需要多救人。村官给我送来了出入通行证，笑呵呵地说，给你特别通行证， 让法轮功畅通无阻。我在员工中讲真相，在菜市场讲真相，讲法轮功时教人修炼真善人的佛法正道。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残酷迫害了21年，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造谣诬陷法轮功，蒙骗了全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招致了灭顶之灾。如今天地震怒，人神共愤，天降大瘟疫铲除中共，也叫天灭中共。谁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就会跟着中共恶党去陪葬。人们都问怎么办，我说别怕，有妙方。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他们九字真言就是大瘟疫中的千金良方，是灵丹妙药，是真正救命的法宝。只有诚心敬念九字真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做邪党的一份子，才能平安度过这场大疫劫难。他们都相信，还答应回去告诉家人，有的也做了三退。去年4月底疫情暂时回落，公司又换了一位新经理。新经理一到任，见到我首先说，听说你是学法轮功的，我要跟你学法轮功了。一位主任说，嗨，真是学法轮功好哦，学法轮功的人就是头脑清醒，有智慧，有善心，做什么事都能一心一意地做，心态纯净。今后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如既往地讲真相，救人。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人念外来信息和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5日。在修炼这条路上，我们只有多学法，才能经常保持正念，才能不被人念、思想业力以及旧势力打入脑中的外来信息所干扰。注意区别，注意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才能少走弯路。下面说几件事例，也希望引起同修们重视。先说人念。十几年前，同修 H 从家中骑自行车到2-3里外的集市去买东西，刚出门就感觉头憋胀，蒙蒙的不舒服，不自觉的想，现在是血压，血压保证很高，就这不正的一念。到集市上去时，就有路北面的帮测血压的人拦住他，让他测血压。往回走时，南面的帮人测血压的人也拦住他，让他测血压。两次他都说不测。那段时间，这两伙测血压的医务人员每天都义务为过往的人测血压。在这以前，没有人喊过他，以后也没人喊过他。可见就这一个不正的念头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了，想钻他人念的空子。几年前 H 同修有一段时间总觉得右腿骨头糠了，觉得上楼随时可能腿骨骨折，但他不放在心上，想修炼人身体的不舒服都有原因，每天作为大法弟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过了些日子，不知什么时候，骨头那种感觉就没了，就好了。我们县还有3位同修都被人念所害。同修 A 60来岁了，为还买楼欠的债，又找了一份工作，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也没时间学法了，身体也越来越瘦。这时一位亲戚的孩子结婚，他就去了外地参加婚礼。一位亲戚看他这么瘦，就让他儿子带他去医院检查，否则不让他回本地。结果一查，说是肠子出了问题。他做了2次手术，花去20万元后，只活了3年就离世了。手术后有一段时间， A 同修在街上讲真相时，常有熟人说他，现在你怎么这么瘦？还有人对他说，今年60多的已经有几个人过世了，当时他也62岁了。听了这些话，他动了人心，在街上讲真相时，自己去药店称体重，一称正常120多斤，回家就说这事儿。儿子媳妇儿一听，都去摁他小腿，一摁一个坑，说是水肿。他听了，马上就上楼，也走不动了，没力气，还出现呼吸困难，且喘得很厉害。后被家人强制送去医院，检查说心脏积水，且不能做手术。这时 A 同修虽然腿肿得很粗，但练第五套功法时能坚持双盘一个多小时，在同修帮助发正念学法的情况下，症状有明显好转。另外空间邪恶见他有没放下的人心，也不分辨哪是自己修成一面的正念，哪些是业力和外来干扰，于是在他练第五套进攻时，给他演化出他已过世多年的老公爹从门外走进屋里来了，他还是不分辨，就跟着外来干扰，误认为自己不行了，对同修说莫非过不去这一关了，又对他老伴儿说了这件事，老伴儿听了他的话落泪了。没几天 A 同修就去世了，这是不能分辨真我思想业力，不能识别打进脑中的外来干扰，还信以为真的跟着走所造成的损失。同修 B 70多岁了，儿媳让他去医院检查身体，他说自己身体没不好的感觉，可是他自己骑电三轮去医院检查去了，一查医生说他有生命危险，得马上做心脏支架手术，不能回家了。他又去别的医院也这么说，结果做了支架手术，至今每天服药，对修炼也失去了信心，常人心至今不见少。同修 C 60多岁，他儿子赶集去卖东西，他几乎每次都跟着去帮忙。有一天他一个在医院上班的亲戚去他家，让他去医院检查身体，他就去了，一查医院说是癌症，得马上做手术，他也听了，去外地大医院做了手术，现在对修炼和生活都失去了信心，至今还没振作起来。20多年前他在修炼之初，因为有很重的病也不能干活，后经过练功身体好了，结实的不行，还给弟弟们干活。这几位同修都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都把人念和外来干扰当成了自己，把自己当成了常人。比干被挖心后遇到拿空心菜妇女的事，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吧，作为修炼的人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你的生命的路是改变过的，你的修炼之路是重新安排的，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可是表现出来却一定是偶然状态。因为在这迷中，在和常人一样的状态下，才能够表现出来你是不是在修，你修得好不好，你能不能走过这一关又一关，这就是修炼，这就是正悟。当听到别人让去医院检查时，应立即想到师父的讲法， 检查自己是否真的相信师父讲的法，提高悟性，一定要警惕，不要跟着外来干扰走，我们就听师父的。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一念之差，同修没认为那绝不是病。你说人念给自己带来的磨难这么大，冤不冤？再说人的观念，也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 H 同修吃晚饭时感觉很热，随口说今晚不关凉台上的窗户了，马上又想起小时候邻居大嫂曾说晚上不关窗户会有东西进屋内，就这一念没立即否定灭掉它。 H 同修吃完晚饭上床睡觉，还未睡着，朦胧间就感到整个双人床被厚厚的东西压着，心想自己练功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出现了梦中的情况。在梦中 H 同修从床上下来，开门走出卧室，他看到旁边屋内亮着灯，想休息前自己是最后一个去卧室的人，确认各屋的门和灯都关了，再一看，一个头上蒙着对折方巾，腰中围着围裙的人，在灯光下正扭动着身体。这时那个人好像也看到了 H 同修。H 同修立即打开另一个卧室的门，去喊儿子和丈夫，再回来，看亮灯的屋内没人了，又一看，防盗门下边有一双鞋。 H 同修立即打开防盗门，就听咚咚咚顺楼梯往下跑的声音。 H 顺手就拿起空玻璃罐头瓶向他投去，瞬间只见一只几斤重的大公鸡向 H 同修伸出的右手掌飞来。 H 同修牢牢地把它握在掌心，然后念师父的正法口诀，随后 H 同修就醒了，身体上面也不沉了，在下地一看一切正常。 H 同修对一个人念的认可给自己招来了麻烦，还好最后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有能力，解体了自己招来的磨难。还有一个同修80多岁了，因儿子把家里的一块石头扔掉了，他就不干了，说自己小时候被压在这块石头下，这石头是他干娘，扔掉石头就是要他命，让他死。他和儿子闹了好长时间，一想这事儿就来气。有同修和他说，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过，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同修让他背这段法，现在他也背过了，但当时也没完全放下这个人的观念，更不堪自己对这个观念执着到什么程度了。有一天，他问让他背这段法的同修，小孩小时候开锁是怎么回事？这位同修对他说，听人说小孩到12岁就得开锁了，否则孩子脑子会变笨。 同修并提醒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附体问题时说过，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他得啥？我刚才不是谈到这个问题了吗？他要得你身体的那点精华修成人形，他就从人体上采集人的精华，而人体的精华就这一份儿，要想修炼就这一份东西，你要叫他得去，你就不用想修炼了。那你还修炼什么呢？你啥都没了，你根本就修炼不了。你家石头扔掉是好事儿，这他才不和儿子闹了。但由于还是不放下人念，现在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再说正念，十几年前的一天上午， H 同修正步行在室内大道上，来了三个中年妇女合伙骗他钱。 H 同修不知道他们在骗他，还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让他们三退。他们几个玩圈套骗取同修信任，利用了同修的善及对孩子的情，最后对 H 同修说，你家孩子三日内会出大事儿，你受不了打击，头会怎么怎么的。然后又让同修念某某经，让同修回去拿钱，最好是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来才行。在这件事面前， H 同修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他听信了他们的话，边往家走边落泪。他一进家门就赶紧去给师父烧香，双膝跪地对师父说，师父，我这些年的法白学了，不知怎么办了，这钱不该给他们，一分钱也不能给。过了一会儿， H 同修镇定下来，脑子出现一念，若念某某经，我这些年就白修了，就毁了自己，这是不二法门的问题。就在这时，她丈夫开门进来了，刚进来还没说话，骗子就给 H 同修打来电话。她丈夫拿起电话，骗子知道她丈夫回来了，就收起手机跑了。后来她丈夫说，今天上午在门市卖东西时，心里老感觉家里有事儿，怎么也待不下去了，就回来了。原来是慈悲的师父帮了 H 同修，现在母子都没事儿。还有一次， H 同修在客厅和儿子说话，他们面对面坐着， H 同修说了句按法说，儿子笑了说，妈，你以为我在看你呢，我在看法轮呢。他们正转九圈反转九圈，你一句按法说引来了很多法轮，遇事儿只要我们能想起法来，就有了正念。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有时间你就学法，因为你是修炼的人，你不学法干啥？剩下的时间能够救更多的人才好。我们都来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背法，加强正念，因为正念来自于法，只有这样，人念、思想、业力、外来干扰才会越来越对我们起不了作用，直至灰飞烟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自己才能体会修炼的美好与玄妙。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2日。一天在学法小组遇见了一位我回避已久的同修，几年前他母亲同修离世前想要我陪他母亲学法发正念，因为我当时的状态非常的消沉，学法练功很懈怠，自己都需要同修的帮助，根本无力帮助别人。我态度冷漠地拒绝了他的请求，语气有些不耐烦，也不够善，也不想与他见面。当时我刚刚经历过和病业同修、不精进同修一起学法，那似乎漫无休止的交流切磋，使我自己觉得身心疲惫，都有些无奈了。我心里已经容纳不了了，怎么还找我呀？心里很苦，愁得头发都有些花白了。他母亲离世后，他一直十分的怨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淡忘了此事。我们又一次见面了，我以前对他的隔阂淡了很多，只是不愿与他配合，觉得他正念不足，没有真正走进正法修炼。他总把常人的事看得很重，也不够认真对待我付出的时间跟精力。有时约我见面，常会被他忘记，他自己做的事总是要我帮他做，每次见面都会指责我一番。我没有向内找修自己，没想到同修的不足正是我的一面镜子，应该找找自己的人心，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对我呢？我也有向外求的时候，那些隐蔽很深的常人心，我一直都没仔细的查找。我喜欢跟我认为精进的同修和在同修中有影响的同修一起做事，这样做起事来才感觉有劲。跟在常人中有能力、有地位或是经济好的同修一起，能满足我那可怜的虚荣心。抱着那么多人心去做大法的事，怨不得同修经常抱怨我，时间、精力、钱财都付出了，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这都是那些人心在阻挡着我的修炼提高，更加阻挡我向内找真正的修自己，无形中走了旧实力安排的路。路是越走越窄，直到走不通时才很表面的向内找找，往往也是一笔带过，实在不行了就向外去求，找精进的同修切磋一下，找回一点修炼的信心，再继续前行。这些年都是这样恶性循环，修得很苦很累。听到一个单位的同修也修大法，不但专业在全行业领先，一天还总是乐呵呵的。同修一部大法，为什么人家就修得乐呵呵的，我为什么修得这么苦，整天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别人都羡慕我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家人对我的关心爱护，而我却没有好好珍惜师父给予我的良好修炼环境。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矛盾在一次集体学法中爆发了。他遇见我从来都是埋怨指责，我都表面上忍了，可心里还是不服气。那个妒忌心让我总是看不上他，甚至他的脸我都不愿意多看，表面上却还是挺伪善的嘘寒问暖。那些日子我因为美国大选的结果令我失望，家人也处处针对我的缺点说个没完，那消沉的状态席卷而来，搞得我学法都学不进去，读法根本入不了心，背法也背不进去，以前背的法都想不起来了，头痛，全身疼痛虚弱。这时他却说我读法出声，影响到他学法了。我说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你有什么不满吗？我实在忍不住了。他顿时哭起来，说因为他母亲离世的事一直对我充满了怨气，怪我没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我解释了当时自己所处的修炼状态，当时我还是很理智的，没有像以往那样魔性大发，而是想躲开矛盾，离开学法小组，免得让局面更加难以收拾，影响大家的修炼环境，也警觉这是旧实力在给我和同修制造间隔。突如其来的矛盾使大家开始正视邪恶对我们学法小组的干扰，大家都开始向内找修自己，在这个强大正念之场的作用下，邪恶消失遁形，无空可钻。 大家继续学法之后，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妄图给我们小组同修制造间隔的阴谋，使邪恶对我们的迫害烟消云散。就在一瞬间，间隔在我与大法与同修之间的间隔，包裹着我的那个厚厚的壳，瞬间崩塌了。我可以看懂大法了，读法也入心了，以前背的法都想起来了。那一瞬间，我的生命似乎获得了重生，我跨越了过去的自己，我的修炼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我感到无比幸福，无比愉悦，好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感觉到我是新宇宙的生命了，我不再是那个被假我操控的生命了，我感觉我真的是可以跟着师父回家的大法弟子了。从那天开始，我学会了时时刻刻地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不符合大法标准的行为思想，只要是我当下能意识到的执着和不好的思想，马上清除掉，就像我曾经对修去色欲心一样，丝毫不给这些不好的思想一点生存的空间，来了马上解体它，灭了它。修炼这么多年，我似乎才刚刚体会到时时向内找才能提高心性，时时修自己才能体会到大法修炼的美好与玄妙。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致活跃在微信公众号里的粉丝同修，读请停止在微信公众号发表修炼文章一文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3日。读了明慧网4月18日发表的请停止在微信公众号发表修炼文章一文后，深有感触，除了赞同文章作者的观点外，这里想做一点补充，和活跃在微信公众号里的粉丝同修们说几句。目前活跃在微信上的同修大多是年轻的，或者是有工作或做生意的同修，因种种原因未能按照明慧编辑部通知卸载微信的要求去做，一直在使用微信。且不说网络魔窟对人潜移默化的毒害，修炼人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在微信中看到听到的信息不时侵入思想中，使内心达不到修炼人应有的境界，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人在俗世中，念在方外，而这些是自己意识不到的。这些活跃在微信里并时常浏览微信公众号的同修，从本意上讲是不喜欢常人办的自媒体的，而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微信公众号相对来讲比较纯净，符合了自己的心理，所以就出现了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的点赞和浏览者大多数都是同修，从头像和微信名就可以看出来。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近年来几乎成了一种模式。那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弊大于利。现在整个社会道德下滑，公众号也不例外，里面充斥着社会乱象，为增加阅读量和粉丝量，从而在广告上获利，想尽办法吸引人的视线，大量的垃圾信息、变异作品偷走了人们宝贵的时间。而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微信公众号多以传统文化为主，或者做正面的新闻传播报道，引领读者走向积极的人生。但遗憾的是，现在邪党严控的自媒体言论稍微不符合它就被封杀。记得前几年隔一段时间就封杀大批公众号，没有理由，就是不喜欢你说真话，所以大批良知公众号被迫打擦边球，在创作中总是欲言又止，或用暗语启发读者想象。比如一些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微信公众号
会转发海外翻墙获取的真实信息，但是也不能用敏感词。有的在传统文化方面融入法轮大法的法理，但是不敢直接讲。这些文章同修一看就懂，常人却看不懂。比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文章中经常用真诚、善良、宽容这样的词汇，下面都是同修在点赞。虽说常人也会点赞，但是常人能知道这是大法中的真善忍吗？宇宙大法三字真言能随便组词吗？组词之后还是三字真言吗？有法的力量吗？还真的有很多类似的文章频繁出现这样的词汇，同修都知道是在弘扬大法，常人却茫然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好好思考一下。给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微信公众号点赞打赏，这是个人行为，自己花钱，别人不能干涉。但是你想到过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没什么，不会浪费你很多时间和金钱。但是如果很多同修都去点赞打赏，那么对于微信公众号的编辑会起到什么作用呢？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在用钱方面出片，而是公众号编辑会认为自己做的正确，在做公众号的同时也在救人，等于在做三件事，所以就忽略了真正要做的事。现在时间是多么珍贵，编辑公众号是需要时间的，顾此失彼，那么编辑在修炼上的损失是别人弥补不了的，同时不知不觉中还会助长欢喜心。所以参与点赞和打赏的同修，希望你们好好想一想，这样做对人对己是利大还是弊大？你的小小举动也许会间接产生负面因素。一个人的头脑中装了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整天都在网络里泡着，你说你不被污染，那可能吗？明慧编辑部几年前通知大家卸载微信，不是说说而已，是警示修炼人要远离能使修炼人下滑的险境。几年过去了，你内心的纯净度和那些当时就离开微信的同修相比，有多大的差距呢？以上是个人观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功道自然成》，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8号。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总想去找捷径或窍门，让自己可以速成，但是往往最终结果是事倍功半。招式确实可以马上套用，很快就学会，但是背后发挥真正作用的功夫得靠你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提高，这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这不是哪本书告诉了你所谓的窍门你就马上可以做到的，而是你背后下的功夫，这是本质。好像这个道理谁都懂，我们有些修炼人在修炼中也会有意无意的去找所谓的捷径，让自己快速提高。其实如果说我们想时时处处都能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如果说这是一种能力或者说是一种素质，这是不是也需要锻炼呢？一样的，同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怎么锻炼？那就得在我们平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一切事情中去锻炼你时时处处都能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的能力。背后的功夫就是靠你自己严格去要求你自己，靠你自己一点一滴的去主动提高，功道自然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